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北京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与先前的传言相反，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且就在习近平身边。同时露面的还有江泽民的智囊，被官媒影射为铁帽子王的曾庆红。应当怎样解读中共三代最高领导人同现阅兵式现场？它究竟意味着老人干政的落幕，还是仍在上演？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来进行分析。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关于江泽民、胡锦涛还有其他一大批中共老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认为老人干政仍在继续，另外一种是认为他们这些老人实际上已经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他们只不过是表现出一种党内团结的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一次集体谢幕，你怎么看？
当然不可能是集体谢幕，在我们的节目中间几次都讲了，鉴于习近平的权力来源或者是各级领导人的权力来源是来自于老人，而不是来自于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一个选举，并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权力的授予的过程，民众对他没有一个授予的过程，那么他就没办法来摆脱这个老人政治，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如果他要摆脱老人政治，他就必须改变现在的这个政治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他要进行政治的这个变革。如果没有这两种情况之下产生呢，老人政治在中国是一个正常的一等状况，是不可能啊谢幕的啊，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没办法进行根本上的改造，而习近平现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可能性呢，现在在已经进行某等程度的这个政治的变革啊，所以这一次阅兵只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原有的政治结构这一次展示而已，至于之前的很多的传言，主要是人们的一等情感或者一等价值的取向或者是一等主观的意愿呢，当成一等事实来进行判断啊，什么这个曾庆红又怎么样呢？啊，江泽民又怎么样呢？很多都是一些编造的一些故事啊。你可以不喜欢江泽民，你可以不喜欢曾庆红，你不可以不喜欢这个温家宝，你可以不喜欢任何的中国领导人，或者攻击他们，或者批评他们，这都是一等正常的一等价值取向。但是事实是怎么样，你要根据基本上的事实来啊，否则的话，你把两者东西混搅在一起呢，很明显看不清楚中共基本上的这个本质。我的基本上的态度就是说，你只要不改变基本上的政治逻辑，不要改变政治上的基本框架，不进行政治体制变革，那么现有的这种老人干政的这么一种结构就不会改变。不管习近平多么强势，他没办法去挑战这个胡锦涛啊，这个江泽民或者其他的这个政治元老，如果这些老人不是那么明显和直接的啊，去使他根本就是没办法活下去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妥协，他们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呢，就不会改变。
嗯，啊，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次谢幕，还是仍然老人干政在继续？
一直是这个认为还是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是焦灼这个，但是呢可能有些一厢情愿的情况，比如说有些人他或者是不喜欢江泽民，那么他就把一切可能对江泽民不利的或者解读成对江泽民不利的这个信息放大，所以我看这个也有一些网站还经常指责和平先生，说和平替江泽民说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就是现在这个中共内部的形势究竟怎么样。那么这个从现在来看呢， 有可能暂时又有一种新的平衡出现，那么这种平衡就是说谁也吃不掉谁，所以大家还得在这种场合一同露面。去年十一的时候不是也一同露面吗？按他这个党内规矩来讲，只要是没有被打倒，只要是没有被落到什么这个薄熙来、什么这个徐才厚、郭伯雄的这个地步，那他就有资格露面。所以呢，这个露面也是、没有什么，都按规矩来讲，他就是该露面。那么当然，可能这个我们看江泽民还露面还不止一次，后来到这个张震的这个遗体告别的时候，他也露面了。那么这个来看，就是其实是各有各的政治需要。江泽民他需要回应一些东西，就是回应对他地位不稳的一些猜测，比如还有什么呢？回应这个像什么中央党校那个提字石消失，被移动这种情况啊，他也需要回应。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作为这个江泽民或者是江派的这个政治需要，他们会露面。
嗯，
那么他们的露面表示他们的我还存在。那么当然，这个作为这个现在的现任领导人来讲，他让那个前两位军委主席、前两位的这个总书记同时跟他露面，然后他来检阅军队，那也就是让这些人要替他来背书、来见证，我现在才是这个军方的这个最高统帅，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其实呢，他的意图也是要强化自己的现在的这个地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露面，只能说明是这种现状。谢谢。
好，何明先生，刚才你在回答问题时谈到，中国现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仍然没有发生变化，现在领导人的权力仍然来自老人。在你看来，中共这些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的影响力在党内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事的这个干预，最重要的是他们阻止对这个贪腐问题的这个调查。所谓人事的安排，就是这个里面是有一种非常潜在的很多规则啊。你现在的这个中央的各个系统里面，大部分的人事呢安排是来自于这个曾庆红，因为曾庆红是长期服在这个组织工作，那个时候他所安排的一些副省级干部或者是省级干部，现在很多已经成为了政治局的这么一等层次啊，或者是各个领域里面掌握了这个实权。你在权力运作的时候啊，这些人呢光冕堂皇跟你打太极，光冕堂皇呢跟你来讲话啊，那么呢实际上如果你违背了他们的意志或者审核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会可以来采取一些这样一等政治的太极的手段呢来对付你。所以使你习近平呢在权力呢没办法运作权力的时候，没办法完全按照你个人的意志去运行。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贪腐，我们以前反复讲的，就是所有的人的问题，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或者是大部分人的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有贪腐的问题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啊。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抓贪腐呢本来就不具有真正的正当性啊，你不有具有真正正当性的情况之下，你就要优先考虑呢去打压那些去抓捕那些对你自己政治伤害比较少的一些官员啊，或者说呢对你已经构成直接性的权力挑战，比如说薄熙来，比如说这个周永康，那么把优先呢对他们下手。但是实际上周永康也好，薄熙来也好，他们跟江泽民啊，他们跟曾庆红的关系是完全确定在一起的啊，所以你要打压他们，去抓捕他们，你这种就要追查到就更多的江泽民的势力，或者是这个曾庆红的这个势力。那么曾庆红的势力和江泽民势力，他们就会形成某一种合力啊，或者某一种规则的对应来进行反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为了就对付这个周永康，或者去对付这个薄熙来，那你就会跟江泽民或者是曾庆红达成某一种妥协啊，一种潜在的妥协，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不查了。不查这个周永康的后台，也不查这个薄熙来的后台，甚至呢不去扩大了去查这个薄熙来的同党啊，或者呢周永康的这种同党啊，所以这种 老人的这种干政呢，他是有形和没形的啊、但是老人干政的能力又取决于你这个当权的人的啊这个权威和权力和你运作权力的方式。你比如说像这个啊胡锦涛时期，那就非常的无能啊啊。那么这个习近平时候他就比较强势一点，那你老人干政的这个能量呢就弱一点啊。所以有一些老人来说啊，我们原来看上这个习近平呢是个老实人，所以我们就扶他上去，没有上去以后觉得他那么强势，这样的话呢就老人干政的程度呢就弱一点，这完全取决于呢啊这个啊掌权的人他有没有胆量和有没有气势呢去运作这个权力。那么从现在习近平看来，一方面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啊权势啊权力的这个啊这个抓权力的态势啊，所以呢给人一等强人的一等感觉。但是另一方面呢，习近平抓权的手段也非常传统啊，非常传统，他并没有给人一等感觉和信心呢，他是要开动政治体制变革，至少现在目前是没有看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看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引进这个民间的力量和其他民众的力量来去反制这个老人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老人帮就还有可以有机会来反制你。那么邓小平当时哈去对付那些老人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是利用了西西单民主墙，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给了一些口子，所以呢那些民政的力量就成为帮助邓小平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现在这个习近平是四面楚歌，因为他四面都打一枪，四面都去压制一些人，他又得罪了知识分子，他又得罪了自由派，他又得罪了维权分子，又得罪了律师，又得罪了商人，又得罪了官僚集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得罪这个老人去挑战老人政治的力量就减弱了。如果他要增强这部分力量，他就必须进行政治上的生动，他去调动这些民间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去反制老人帮，去改变这本基本框架。如果他在政治上还是这么左翼啊，他这么左啊，甚至呢采取一等文革的手段去打压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那么他受制于老人政治就会加强。这是一等博弈和互动的一等过程，没有绝对的一等结论。
嗯，好，张立凡先生，关于曾庆红呢，这次海内外都关注的比较多，因为江泽民执政十年，很大程度上很多地方都依仗曾庆红的辅佐，特别是在人事的安排问题上。那么不久前爆出了官媒影射曾庆红为铁帽子王，然后曾庆红的前秘书在政协期间出来辟谣说他不是铁帽子王等等，闹出了很大的风波。现在这次曾庆红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是例行的呢，还是您认为有其他不同寻常的含义在里边？
据我看报道啊，这个曾庆红除了在这次阅兵在天安门上露面，他还到这个张震的家中去做慰问，就是说他的这个露面还也跟江泽民类似，还不止一次。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看啊，就是曾庆红的这个影响力并没有说是就是消失。至于说呢，他是不是受到某种调查，或者是被列为某种目标，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曾庆红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那么这个今后会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来看啊，一个是这个股灾，然后这个经济下滑，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天津的这个大爆炸所暴露出来的这种体制的这种治国的无能等等等等，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些个焦头烂额了，所以现在很有可能就是党内斗争会暂时这个处于这种低潮状态，因为现在可能要当务之急，可能是要加强这个中共的这个作为执政党的这种执政地位。所以我觉得最近其实中共在这个阅兵之后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东西出台啊，比如说一个是王岐山关于中共合法性的这个立论，还有呢是像这个什么 国企改革，还有呢什么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又是什么这个关于这个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他现在呢有一套组合拳在打出来。我觉得呢现在有可能就是确实在内部和外部都遭遇了比较大的这个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会暂时处于低潮。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是如此，是不是还有新的状况出现，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谈到了，除了那两个这个决定以外，还讨论了其他事项。据有的这个网上的分析家分析说，凡是说又讨论了其他事项，肯定这后面还有这个新的东西出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看。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共老人干政是否已经谢幕，还是仍在继续进行。下面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您有什么意见或者什么问题？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想问这个嘉宾何皮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北京93阅兵大阅兵糟蹋了人民的多少钱？第二个，我们在经常在网上看到共产党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这个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我感到很有点怀疑。谢谢。
好，北京的郝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是专门给和平先生提出来的。何先生，请你来简短的回答一下。
至北京阅兵花了多少钱，我看没人知道啊，习近平也未必知道，他可能得到的数字也是一个假的数字，因为他原来的预算不在后面运行过程中间，肯定是有很多的黑洞，很多利用这个阅兵呢捞到了很多的这个资金啊，这个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啊，然后呢这也是我们看到了，这也是很多工厂停掉，很多生活受到影响，这些情况是没办法去估算的啊，没办法去估算，所以这个我没办法去回答，我不知道中国官方有没有啊公布出来啊，即使是公布出来，那也没办法是一个真实的数字。至于这个法轮功是不是被活摘的这个器官，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啊，有两点。第一，法轮功受到不公正的这个待遇啊，法轮功作为一种信仰也好，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行为也好，或者是作为一种其他行为也好，在中国并不是受到了公正的法律的对待啊，不管他是犯罪还是没有犯罪，违法还没有违法，你从来没有进行一个公正的司法去对待他啊，对他的指使这个顽疾一方面的啊，这个一边倒的这个批判啊，对他指使的这个进行这个利用司法的权利对他进行这个迫害啊，这是非常明显的。那涉及到这个这个活摘器官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共在长期以来对这个死刑犯的这个处理，对一些罪犯的这个处理是没有一个公正的透明的这么一个机制。虽然在这个法律里面有一些条文对这个活摘器官呢是有一些禁止的啊，但事实上啊，这个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间，因为整个司法不受到这个监督，不受到这个监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说这个活摘器官不存在，因为这个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这个司法调查，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司法这个监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宁愿相信它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至于到底存不存在，你需要去调查，需要独立的司法机制，但是很可惜没有。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请宁夏高先生参加节目讨论。高先生，请您简短。高先生现在不在了，我们再试一下吉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讲。
哎，你好，就是老人干政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制度下吧，才有这样一个事儿。因为如果是欧洲或者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总统或者是总理，他都是干干净净的来，轻轻爽爽的走。但是中国本身这个领导人，他本身他这个资格，他本 本身就有问题，然后他培植了一些党羽，到他走的时候做的一些事儿，怕就是后来者或者是谁把他揭露出来，
嗯，
所以他必须得对后来的领导人有一些影响，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好，
这个体制如果不发生改变，这个永远也变不了。
好的，
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对，
好，谢谢吉林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关于这次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站位，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他们的肢体语言，是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非常高度的关注，谈一谈您的观察。
我注意到这个，一个是江泽民显得好像在这三位里头神态最轻松，还不时的这个，哎，我看见他与这个习先生还有交流。那么这个胡先生好像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个很多网友也注意到他这个攥着拳头，而且好像有不断的有颤抖，所以大家怀疑就是说是不是有患有这个帕金森氏症。当然这种情况以前我也谈过，就是习先生呢可能也得需要注意健康，因为我注意到他的头呢向左侧偏，然后不时也有颤动，所以呢这个领导人的健康啊，确实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命运有时候也有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也讲过，有一部著作叫《病夫治国》，
嗯，
就是专门研究各种这个政治领导人的疾病对于这个政治的影响。那么当然这次还有一些议论最多的这个姿态语言，无非就是这个习主席这个左手行礼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争论不休，有的说呢这个是古礼，有的说呢这个是这个现代的这个对非军人所行的礼。我个人觉得这事儿反正我是解读不了，最好是这个大家要问就问习主席本人，当然也可能就是说，哎，他习惯于用左手，或者他原来就是左撇子，这个情况这个谁也搞不清，反正我现在也没搞清。但这一点呢好像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这个共识，大家也达不成什么共识，所以这个其他的我就看，就是老人们总体来讲这个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姿态，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体态语言呢也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是最集中的解读恐怕还是在这个习主席和这个江主席这两位身上啊，大体上就是如此。谢谢。
嗯，和平先生，这次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叫做元老方阵，他们谈到了这些元老包括李鹏啊、温家宝，还有李长春、贺国强、贾庆林等等。那么以前对于这些人都有传言，就是他们在受到一些关于腐败的调查，在你看来这是否表明他们并没有受到腐败调查的影响，目前情况尚好，而且反腐确实已经进行一种冰冻或者说暂停的状态？
反腐吧还会进行，但是基本上不是打老虎，是打老鼠。老虎啊，武僧打虎，他用这个打虎的行径反腐败啊，就非常荒谬和可笑的。因为武僧打虎啊，不是打一批啊，是打一只啊，所以打了周永康这个虎啊，他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打不下去。为什么打不下去？我就是我们一直讨论的，腐败是所有同志的问题，腐败是最高领导人的问题，最凝重、最腐败的问题就产生在中央，而中央就产生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最厉害的人就是政治局常委家族啊，所以只有政治局常委家族是最不受制约的、最不能被调查的这么一个家族，所以他们的问题是最凝重。所以现在各个省或者是各个系统里面查出来的真正高得上极其凝重的贪腐案件，几乎或多或少 和政治局常委家族呢都有牵连。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这个案件再没办法追查下去。你追查下去，就所有的同志都有问题，所有同志都有问题。那共产党，你除非习近平就要改变这个体制了，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你就必须要保护这种体制。所以在几个月以前，半年以前，我们就做出来一个判断，说打老虎停止了，打不下去了。很多人有怀疑啊，很多人这个有认为不会啊。后来中共又公布了几个老虎，什么省委书记啊，这个什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其实我们当时在讲了，我说这等级别谈不上真正的老虎，真正的老虎是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集体亮相，我刚才同意这个张先生的说法，并不等于他所有的人都是安全的。未来江泽民也有可能被查，或者是曾庆红也被查，我们谁也搞不清楚。因为共产党搞权力斗争，从来也没有规矩，从来也出乎意料之外的。你哪里会知道林副统帅也被要逃跑，对不对？你哪里知道彭德怀或者是其他的元帅这方面都是一个一个被打下来，我们不知道的，对吧？一般老百姓是没办法知道的。但是一般的规矩来讲，一般的政治常态来讲，打老虎是打不下去的。因为打老虎不改变这个体制，你这些老虎他就合起一起来围攻你。那么以前中共的这个体制啊，它是一个顽疾不伦不类的一个这么个体制啊，它并不像传统的这个专制体制，传统的体制还是比较简单的终身制，对吧？而共产党来了一个废除终身制，大家以为很好，其实现在看起来废除终身制啊又是一个圈套，而且又还是一个比不终身制啊更糟糕的一个制度。为什么呢？第一，他们继续在发挥权力和影响啊，一点都没有真正的减少。第二，他们的待遇一点都没有减少，他们的待遇比上在任的时候可能还更多，他无所顾忌的程度还要跟这个凝重。你比如说以前一个省委书记，你一直当到底，或者当个几十年也好，对吧？你贪污也就是你一个家族贪污，现在过了几天又来一个省委书记又贪污一通，过了几天又来一个省委书记又贪一通。现在你就看看那个政治局常委多少人了、啊、对不对？那个老人这个当年这个江泽民时期叫什么把老治国，对不对？现在有多少个老了，对不对？那等到习近平退下去，那个老不得了啊，而且他们享受的这个待遇那比全世界的这个皇帝，那些名义上的国王或者是实际上的这个总统，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的这种总统，那待遇都要好啊，比那些全世界的亿万富翁那等超级富人他们的待遇都要好啊。所以他们享受的这个待遇所花费的这个金会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政治体制又没有改变，对不对？你过来几天又换一个人胡来一通啊，又今天又是科学发展观，明天又是中国梦啊，又是八人八尺，对吧？口号一大堆，对不对？瞎折腾。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不改变现在的这个体制，你还不如恢复真正制。你恢复真正制以后，你至少咱这个官僚体系这个经费方面就不要浪费那么多，而且咱贪污腐败的程度也未必那么严重。因为你现在上来下去上来下去，每个都贪污一通，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还不完全是讽刺啊，我真的还不如让他恢复真正制。
是，好的，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你好，请您简短。
我为什么一直支持习主席呢？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就什么呢？今年五一节，习主席说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就，说到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过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啊！其实呢，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跟这个江湖没太大关系啊！江泽民持有老百姓能喝上汤吗？对不对？所以说，我就反对这个老人再继续干政。应该给予他们也。还有一个，你看看这个谁啊？李鹏的女儿李小玲说给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我非常的生气。我每次想到这个就痛心疾首啊。
因为
我这个前总理的女儿，她居然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她这个总理还居然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是的，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发表这么简短的评论。接下来是辽宁的陈先生。也请您简短，我们这一单元的讨论很快就要结束了。辽宁陈先生，请讲。
喂，你好，那个，请问就是这个最近这个现在探讨这个老人干政的问题。就是说 这种形成这种现象，是不是因为中共长期没在国内没有反对派，所以当党内斗争升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太上皇来稳定局势？
嗯，
是这种原因造成的吗？
好的，谢谢辽宁的陈先生。张立凡先生，请您来解答一下辽宁陈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
这个没有这个竞争啊，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共他自从上台以前，他上台以后，他消灭了一切潜在的可能的反对党和反对派，而且呢始终警惕有这样的力量出现。结果呢，这个就给他们自己造成了一个困境，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矛盾，这个和社会问题都集中到了执政党的身上。所以这个如果说你治国治得不好的话，民间所有的怨愤都会直接面对执政党，这个呢就是他们自己所遭遇的这种困境。那这样的困境是不是需要这个老人来分担呢？可能过去也有这样的先例，就是像邓小平时代，其实邓小平本人就是一个老人干政的一个典型啊，他对于这个像胡赵不满，他就把他们拿下。后来对江泽民也有不满，因为江泽民要这个，在其他老人的支持下，想否定他的这个经济改革，所以他也动用了这个军队的力量来为他自己保驾护航。所以呢，凡是他们的政策受到质疑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老人就会起作用。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我们看到三位这个军委主席和总书记这样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就是目前在国内确实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呢看来这些老人呢还不大会马上退出这个历史舞台，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中共老人干政已经落幕或仍在上演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王岐山为什么要谈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